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。那么这一次的查经法是第四部分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第四部分呢，我们就来查考旧约中的文体分析。
那么经过五回的学习啊，我们在查经法这个环节当中已经学了查考先知书的方法，特别是怎么样查考预言。当然了，我们所谈的只是最基本的资料，目的是让弟兄姊妹对查考不同类别的经文呢有初步的认识。那这是我们今年查经法栏目的目标。
是，那在这个第四部分查经法呢，杨丹再重复啊，讲的是旧约的文体分析。如果要详细的来说的话呢，每一种的文体都可以写一本书的。
那么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要进入旧约的第二类文体，那就是律法书。传统上来说啊，律法书是指旧约的前五卷书啊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摩西五经。
嗯，
因为摩西去世之后呢，约书亚劝勉百姓要继续忠于耶和华的时候呢，曾经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这句话呢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那么这儿的律法书呢，就是指摩西五经了。
对，不过在旧约的39卷当中，只有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呢记载了律法。当中从出埃及记的第20章至到生命记的第33章更加是重要的部分，一共记载了600多条律法的。这600多条律法呢，都是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诫命，是证明了他们对神的忠诚。
嗯，有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啊，当新约提到律法的时候呢，是指着整本旧约圣经来说的。因为旧约大多数这个书卷的功用呢，是要进一步讲明摩西五经当中的律法的。
就这些律法来说，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解释的问题了。
嗯，
主耶稣他就说过了，他来不是为了要废掉律法，而是为了完全律法。那么这些律法怎么样可以适用于我们呢？那首先我们就要说明一个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，这对于解释律法呢是有一定帮助的。
那么参考了一些圣经学者的意思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提出呢六项注意的地方，可以帮助我们呢学习怎么样去读律法啊。
在读律法的时候，首先要注意的是，对于以色列民来说，旧约律法呢是一种的盟约。在旧约时代，许多的盟约都是由大地主他们慷慨的去赐给仆人的，表示给仆人他们恩惠还有保护。盟约当中也写了不少警告的条款，比方说仆人他违反了这些的规定呢，主人就得根据盟约所注明的，然后采取一些行动来处罚他。
嗯，这种盟约呢今天也有，一般称为合约，
是
雇主和员工之间所签的这个盟约啊。那么神就是用这些的盟约和以色列民制定了旧约的律法，以色列呢就成为神的选民之后，获得神的恩惠和保护，所以呢他们就要遵守神的诫命。
这份的盟约包括了六部分的形式，当中呢就有前文、序言、规定、见证人、处罚和文件的条款。前文呢是确认了对方的两个人的身份，圣经当中经常用的是我是主你的神。而至于序言呢，就简单的说出了双方建立关系的经过，譬如是我带你们出埃及地，规定就是这个别的律法的条文了。
嗯，那么在一份盟约当中呢，见证人呢是指呢将要执行盟约的人，有的时候是神自己，有的时候呢是天和地，表示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关心属神的人是否遵守所立下的盟约。生命记呢四章26节和30章19节就分别用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那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至于处罚的部分呢，就包括了福分还有咒诅的作用呢，还是激励人要去遵守盟约。利未记的第26章就分别声明了遵行律法的福气还有违反的刑罚。
那么文件条款呢，规定要定期的复查所立的盟约，以免有人忘记。 申命记呢31章9到13节就清楚的记载啊，祭司每七年就要诵读律法一次，让以色列民的男女孩子和寄居的能够学习律法的话，敬畏耶和华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在西乃山第一次颁布律法，还是征服迦南地之前第二次颁布的律法，都含有这六部分的形式的。
对，刚才说的就是读律法的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，也就是要注意它的盟约。
嗯，
至于第二个地方呢，就是要注意了，旧约不是我们的约的，因为旧约呢是以色列人的约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读旧约律法书呢，不要一开始就假定了这旧的盟约是我们必须遵守的，除非新的盟约，也就是新约，用另一个方式强调旧约的律法，否则呢，对我们是没有约束力的。就正如罗马书6章14节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至于第三个了，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旧的一些的规定呢，明显的没有在新的盟约当中重新来订立，那么就是说没有在新约当中出现了。摩西五经就详细的写出以色列人的宗教仪式究竟是什么，从敬拜的器皿、他们的设计，到应该献哪一种的动物，都详细的说了出来。旧约当中也说了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但是当新约当中主耶稣他把自己当作了祭物献上了之后呢，旧的盟约立刻就过时了。
或者呢，有的人会认为啊，耶稣曾经说过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所以呢，我们仍然呢是在律法之下。弟兄姊妹，事实呢并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并没有说呢我们仍在律法之下，他所表示的是呢，律法是不能改变的。当施洗约翰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，律法和先知这样的一个时代就结束了，而耶稣自己呢，则实现了全部的旧约律法，并且呢，赐下新的律法，那就是爱的律法。
对，赐下新律法呢，就代表着旧约的某一些部分在新约当中曾经是重新来订立的。新约强调的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以及要爱人如己。那这两条新约的基本律法呢，本来就是出自于生命记和利未记的。
是，那这就代表了呢，主耶稣呢的确是重新订定了一些旧约的律法，让他们呢在新的盟约当中呢继续的使用。其实呢，马太福音5章21节一开始啊，主耶稣呢就重新的解释了一些旧约的律法，譬如说呢，发怒、奸淫、启示啊，这些有关的律法等等，使这些律法覆盖的范围呢比原来的更加广泛。
对，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
嗯，
至于第五个地方了，就是说，虽然呢，全部的旧约律法都是神对我们的说话，但是他们呢，仍然不是神给我们这个新约信徒的命令的。
嗯，那么圣经呢，啊，含有神要我们知道的各种诫命，但是呢，这些诫命呢，并不是针对我们个人说的。例如呢，这个马太福音11章4节就是一个例子，耶稣命令说，去把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那这项命令原来的听众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而不是我们。同样，旧约律法的原来听众呢是古代的以色列人，而不是给我们的。
对，旧约律法当中唯有那些在新约当中明确的重新来订立的，才可以视为现在的新约当中我们的基督徒的律法之一。这也就是查考律法书注意的第六个地方。那这一类的律法呢，首先就包括的是生命记的6章5节和利未记的19章18节。那这两节经文呢，都提到了爱神爱人这两个大诫命，另外呢，也包括了10诫。因为在新约当中就曾经用不同的方式引用了10诫，要求我们必须要来遵守的。
嗯，如果弟兄姊妹呢想查考新约在哪儿引用过10诫呢，请您看刚才呢我们提过的马太福音5章21到37节，以及呢约翰福音7章23节。那除了以上所提的爱神爱人以及10诫之外呢，再也没有任何一条旧约律法是我们应该严格遵守的，因为呢他们都没有在新约里头呢明确的被重新订立。
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就说过了查考律法书的要注意的六个地方，究竟你对哪个印象比较深刻呢？那我们又来重复一下吧。第一个就是注意了，对以色列民来说，旧约律法是一种的盟誓。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呢，旧约并不是我们的约，而是以色列人的约。那么第三个要注意的是，旧约当中一些规定呢，就明显的没有在新的盟约当中，也就是新约中重新定义的。
那么第四个呢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，有某一些呢旧约的律法呢，在新约当中呢曾经出现，而且被重新的定定。好了，第五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，虽然呢全部的旧约都是神对我们的说话，但是呢他们仍然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好，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六个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唯有那些在新约里头明确重新定定的旧约律法，才可以被视为呢基督徒，也就是在新约当中的律法之一。那这是我们查考律法书呢要注意的六项原则。
对，至于我们又可以怎样来查考摩西五经当中的律法呢？那这或者呢也有一些不同的，至于怎么样来查考，下一次就会和你谈到的。
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长存，天地将毁坏你的话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。